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也就10天，中国就对她提出了第一次强烈抗议。又过了不到10天，中国又对她提了第二次强烈抗议，这创了中日建交以来的纪录。作为上任才1个月的首相，能让中国这样愤怒的高市早苗大概也是第一位。但中国不得不抗议，因为他最近在台湾问题上声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动军舰并使用武力，可能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将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战。这话说得非常直白，直接明示了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以前的日本领导人不排除有这种想法，但至少回避这种公开表态。可是高市早苗偏不直接说出了口，事实上，这也是他一贯的想法和做法。首先，第一点，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女性保守派政治人物往往会表现得更加强硬和极端，因为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政治舞台上，女性领导人往往面临一种独特的压力，她们必须时刻证明自己足够强硬，以免被贴上软弱、柔弱等女性化标签。这种现象在政治学中被称为“补偿性强硬”，其逻辑是为了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展示其领导力。高市早苗所崇拜并效仿的撒切尔夫人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撒切尔夫人在执政期间，无论是在应对冷战和苏联策略、处理马岛战争以及应对北爱尔兰冲突时，都以毫不妥协的铁娘子形象著称，其强硬程度超过了绝大多数同时代的男性领导人。类似的例子也体现在希拉里·克林顿的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还是在作为国务卿时主导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力推重返亚洲战略，他都持续展现出比党内男性对手更加鹰派的姿态。这种行为模式并非巧合，而是对性别压力的策略性回应。而高市早苗作为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其补偿性强硬的诉求只会更加强烈。接下来是第二点，高市早苗是安倍一手提写的，自称安倍主义者，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正是安倍提出的。简而言之，高市早苗的政治身份、意识形态立场以及她作为右翼女性政治家的独特定位，共同决定了她必然会选择在对华关系上采取强硬立场，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在换首相如跑马灯的日本，高市早苗会不会成为一个短命首相？他接下来会是怎样的一个路径？对于日本首相来说，内阁支持率是政治生命的关键，支持率越高，直接有利于选举，党内支持者就越多。反之，如果首相支持率下滑，党内议员倾向判断，首相无力带领政党在选举中胜出，首相的执政前景便非常堪忧。在日本政坛，大多数首相都拥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权力进阶模式。第一步，上台阻隔，试探性干几个月至一年。第二步，观察施政表现和内阁支持率，倘若民意基础差，则立即换人。倘若支持率高，集中力量打赢参议院选举，或择机解散内阁，直接举行大选。第三步，倘若大选中能以高席次拿下参众两院，首相的权威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便能顺势开启一段长期执政。如果我们以45年作为一个完整任期，日本首相就职的第一年，某种意义上算是考察期，像石破茂就属于没通过考察期的情况。再往前的安倍第一任期，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等一年一项都属于折戟在了考察期，而像小泉、安倍第二任期则是典型的完整任期。众所周知，石破茂是一位比较中庸温和的日本政客，对华态度比高市早苗和安倍等人要好很多。然而在过去一年里，日本对华策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推动，这是因为石破茂作为首相太弱了，由于缺乏内部支持与整合，他本人的外交立场已不再重要。担任首相期间，石破内阁除了谈出一份一言难尽的美日贸易协定，基本什么事情也没办成。对于日本来说，美日同盟事关其国家安全，能够有效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首相的基本能力，倘若这一步都办不好，很难对内交差。而面对来自川普的压力，石破茂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若选择让步，将激怒自民党内的基层支持者，使支持率进一步下滑。若拒绝让步，只要美国稍微对日企出口施加限制，舆论便会批评石破茂只为选战保地盘，牺牲国家利益。 于是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只稍带手施加了一点策略性的压力，便让石破茂内阁左支右绌，难以应付。期望这样一个内阁能改善对华关系，或对中美日战略架构做大幅度调整，其实多少是有点不现实的。而日本早稻田大学张望教授认为，尽管高市早苗上台之路磕磕绊绊，但他的民意基础其实比石破茂好很多。在迎接完川普访日后，高市已隐隐有成为继安倍之后又一位强首相的架势。川普领导下，美国战略收缩已成既定方向，日本长期依赖的安全保护伞逐渐变得不可靠。高市早苗全方位自主防卫的理念，实际上得到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支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2022年以来，大批外国旅客及移民的涌入已成为日本社会性问题。高市代表的强硬保守路线背后也有很深的民意基础。在摆脱公民党束缚，组成中右翼自民维新联合政权后，已经有一点完成世代路线轮替的味道。根据读卖新闻10月23日的民调显示，高市的内阁支持率高达71%，其中18至39岁年轻人的支持率高达80%。日经新闻27日公布的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高达74%，在历任新首相上台支持率记录中排名第五，远高于石破内阁。如果高市在未来半年维持目前的高支持率，并果断解散众议院，实施总选举获胜，不能排除高市内阁在2026年成为长期政权的可能性。如果高市又是一个短命首相，我们讨论它的意义也就不大了。但假如高市早苗真能够复制强首相模式，接下来他会有哪些动向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12年至2020年间安倍内阁的外交脉络。安倍第二任期是2012年12月开始的，在推行了半年多安倍经济学后，2013年7月日本迎来参议院选举。选举结果揭晓，自民党共赢得65个席次，大大超过改选前的34个议席，安倍一举成为强势首相。之后，安倍做了一件在国内外备受争议的事情，于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根据日本记者田崎史郎透露，当时安倍决策团队的多数核心成员都认为，在2013年年末这个时间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一个明智选择。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建议安倍在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参拜或许较佳，但幕僚们的意见最终都无法阻止安倍在当年12月参拜。考虑到安倍内阁在2013年下半年已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无需通过极端行为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那安倍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田崎史郎称，安倍交差的对象是自民党内的鹰派保守群体，这些人是帮助安倍在2012年重夺自民党总裁的核心成员。在总裁选举中，安倍第二轮投票击败了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正是这群鹰派起到了关键作用。田崎透露，在参拜完靖国神社后，安倍曾对菅义伟讲道，现在总算可以继续工作了。在2013年底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韩国等国家均对安倍进行了猛烈抨击，甚至连奥巴马政府也明确指责安倍的行为不当。所以2014年安倍的对华立场也就顺势软了下来，希望通过做出有限让步，寻求中日首脑会谈的可能性。不过中方在两个原则立场上寸步不让，其一是钓鱼岛问题，其二也即靖国神社问题。因安倍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所以两国关系回暖缓慢。2015-2016年中日关系依旧不温不火。直到2017年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开票，安倍领衔的自民党和公民党大获全胜，拿下众议院超过1/3议席。这是1952年吉田茂建立其第四次内阁以来，时隔65年再度有内阁总理大臣四度组阁，安倍由此成为近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首相。当时的美国，川普早已成功胜选，成为不确定因素，并频频对盟友施压。于是在此后的任期里，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发生明显转变，安倍开始完全以日本利益最大化作为外交指导原则。2018年8月中日防务部门正式启动运行海空联络机制。2018年5月和10月，中日实现首脑互访。其中，安倍访华期间带了近500人的日企随访团，签署数百份协议，包括中国央行与日本央行签署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要知道2018年正是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新冷战甚嚣尘上的时间点，这种情况下日本竟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姿态。究其原因，其实就一个，安倍本质上不亲华也不亲美，他属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随着美国对担当世界警察角色的兴趣日渐衰减，日本依靠美国防务继续走只保留轻武装的通商国家路线已经难以为继。这时期安倍内阁强化防卫力量存在着两个目的，表面上宣传的自然是为了应对中俄潮，但另一个目的其实是为了逐渐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参考安倍的路线，高市早苗目前也只走到了安倍的第一步，而在赢得绝对优势之前，他并不具备调整日本外交政策的能力。无论往哪个方向，内强则外可弱，内弱则需外强，只有对内十分强势，才可以对外做重大让步，去执行一些开创性外交举动。而对于中国来说，很多时候一个内政强大的日本鹰派政府，其现实意义甚至高于一个内部支持薄弱的友华政府。